天主教简介至四。天主教信仰什么？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天主教信仰的大纲，我们称为宗徒信经。这是天主教最古老的信仰的纲要，有突出的是信仰的超信的部分，是整个信仰教会信仰的基石。宗徒信经一共有12条，我们以后有专门的题目会向大家详细的介绍。今天我们先看一下宗徒信经。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这是我们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一个天主，包括圣父、圣子、圣神。我信父的唯一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圣父是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创造主，圣子是天父的儿子，他降生成人，救赎了人类。圣神是把真理带给我们的一位，而且使得我们看到真理，能够认识真理。他因圣神降临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安葬。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天主父的右边。他还要将来审判生者死者。这个是意思是说，天主第二位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前降生，取名为耶稣，在世界上33年传教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复活升天。世界会有终极之日，耶稣再来审判善人受天堂的永生之赏，恶人受到地狱永失之罚。信经上有说，我信圣神，我信生而共教会，诸圣的相通，就是说耶稣创立的教会天主教。诸圣相通共，意思是说我们是在一个共荣的生命互通的团体里边，我们生者死者都可以通过诸圣相通功来相互这个往来。圣经上有说，我信罪过的赦免，就是说人都有罪的，只有诚心忏悔改过归以上主的人可以获得罪之赦。圣经上有说，我信肉身之复活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坟墓并非是人最后的归宿，我们的肉身也有复活的一天。最后一句，圣经上说，我信永恒的生命，就是说人的生命是永恒的，并非人死了以后就像灯灭掉一样。我们天主教里刚上一次已经介绍过有七件圣事，今天我们介绍一些宗教的天主教里边的宗教的标记。人需要外在的标记去表达内心的虔诚，任何的宗教都或多或少都有外在的标记。以下是天主教里边常常见到的标记，其中一些是物质的标记，有一些是动作或者行动的标记。水是代表死亡和新生，我们圣洗圣事用的就是水，教友们进圣堂的时候也会点水划十字，提醒自己是受过洗礼归于了基督的人。油是赋予力量，所以见证圣事跟病人富有都会用油。面饼，这是食物，代表精神的食量。在弥撒当中，神父作声了以后，这个面饼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。葡萄酒是饮料，作声以后成为耶稣的宝血。圣堂是经历天主的地方，虽然天主是神， 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。所以一个充满宗教气氛的地方对于我们的宗教的虔诚是有帮助的。祭台是祭献天主举行弥撒的地方，祭台也代表耶稣基督。十字架跟苦像，苦像是十字架上有耶稣被钉的像，提醒我们基督应当听，基督是曾经听命天父而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祭仪，举行宗教礼仪的时候，族里的这个会穿上祭衣或者其他的圣袍，以显示出对礼仪的尊敬跟重视。乳香跟蜡烛是举行宗教礼仪时特别的用品，有增强宗教气氛和引导人聚心向上的含义。鲜花也是代表尊敬。动作的标记，副手，副手是在祝圣司铎、祝圣神父或者祝福赋予圣神之恩。我们画十字，我们的十字圣号是祝福自己，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一方面纪念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，另一方面也呼求圣三天主三位一体的名字。我们还要打跪或者鞠躬，教友进圣堂时候打跪或者鞠躬，表示在对圣体贵重的耶稣的恭敬。伸开双手，神父在弥撒当中往往张开双手，那是犹太人祈祷的姿势，代表向天主开放，也代表接纳天主进入我们的心中。接下来介绍一下教会的宗属的组织。大公会议，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的信仰来自两方面，一方面呢是圣经，还有一方面是圣传。圣传包括口传跟大公会议的决议。大公会议就是教宗召集全世界的主教处理教会的重大的问题，为一个不定期的会议。教会历史上已经举行过了21次，平均大概是100年举行一次。最后一次是在1962年在梵蒂冈举行的，叫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。书记团原来是教宗的参议员，由教宗自由任命，多数担任的教廷的圣部的部长或者重要的教区的首长，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组织。天主是谁？天主是爱，这是圣经上最短的一节的经文。什么是爱？爱永远不所放弃。下边是一个正式的故事，这个题目就是爱永远不所放弃。记忆实在是天主赏赐给我们人很宝贵的礼物，当我们回头过去看的时候，才会发现我们的生命线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个抛物线。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所谓的转折点，尤其是印象最深刻的人更是，往往也影响我们最多最大，甚至于改变了我们的一生。有位母亲有一位3岁的男孩叫 Michael， 他有怀孕了，而且知道是一个女孩。这位母亲很有心，要帮助 Michael 接受他小妹妹的来临，于是母亲叫 Michael 唱了这首歌 You are my sunshine， 你是我的太阳光。迈克很兴奋，不管是白天晚上，他天天靠着妈妈的肚子， 唱这一首歌给小妹妹听。很快的到了生产的日期，母亲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由于疼痛非常厉害，每隔五分钟就痛一次，折腾了多时，终于小妹妹出生了。但是孩子的情况很糟糕，送到了加护病房，而且一天比一天的更坏，摸摸几乎没有动静，好像已经死了。医生告诉孩子的父母要有心理的准备，为他办理后事。当母亲被送到医院以后，马一国看不到妈妈，也不能再唱歌给小妹妹听，就在家里面吵。要唱歌给小妹妹听，在美国小孩子是不准进入加护病房的。母亲非常忧心，如果马一国见不到他的妹妹，将会遗憾终生。于是妈妈就想办法把马一国打扮得像大一点的孩子，穿着长的衣裤混进了加护病房，就被护理长一眼就识破了。他严厉的要把小孩子拉出去，母亲很勇敢，推开了护理长，硬把马一国抱到小妹妹的身边，叫她赶紧唱歌给妹妹听。3岁的男孩用清晰的嗓音唱着 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,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. 他说你是我的阳光，我唯一的阳光，你使我感到高兴当天空出现了灰蓝色。这个时候小妹妹的脉搏开始有了一点点的动静，虽然很迟愿，这位母亲惊讶地睁开的大眼，叫儿子继续唱。马一国继续唱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,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所以心中有爱，奇迹就会出现。我们不认一个人年龄大小、职位高低，凡是有思考的人，只要他肯思索，必定会遇到这些使人恍惚或者已经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。就是这个人生之谜的三个问题：我从哪里来的？我的生命有何意义？我的生命结束以后又将如何？的确，对我们来讲，再没有比这个几个问题更重要的了。然后可能有人说，生命除了享受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？像这一类人是非常常是浮浅的，他们害怕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根本，因为他们的思想完全由电视、报章、杂志所支配，是一味的追随新兴的事物，正如一个机械没有心灵一样。至于为何要生活在世界上，根本也毫不在意，而且装作不知道在生命的路程里边还有一个最后的阶段。1912年4月14日，当时世界所公认的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轮船，就是铁达尼号，正在做处女航。船上所载的数千名的游客，今天的每天的就是跳舞欢乐。那个造船的工程师也曾经骄傲地说，他是永远不会沉默的，离上帝也无法消灭这个船。即使在船难发生以前，船长收到了5、6次这个前边有冰山的警告，他也毫不理会这种警告，一心要想打破这个世界的记录。结果骄傲迷惑了他的心窍，使得这艘豪华的船结果被巨大的冰山撞毁而沉没到海底，淹死了1600多个人。生命的总结 其实避免不了的。为什么我们不肯在有生之年早一点做准备呢？这样不但可以免除我们对死亡的恐惧，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付末日的来到。有好多的人想尽的办法找出生命的意义，想将这个世界改造得更理想。他们为了使人类有更光明的前途，尽己之力，全力的奋斗，将自己投身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中，从事各种科学的研究。他们这样子奉献社会，觉得自己的生命因此而富有意义。可是到头来，他们常常会觉得沮丧的发现，好心没有好报，他们的努力陡然的被糟蹋。好像战争当中好多的人这个白白的牺牲了生命一样。但是另外有些人毕生在追求享受，在他们的心中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值得他们重视的了。但是他们能够满足人的愿望吗？有一位名作家叫汤姆斯，他后来做了修士以后，坦白地谈到他自己的过去所犯的错误。他说，当我汲取人类享乐而不满四年的时光，我已经感到了厌倦，我寻找快乐，得到的却是空虚，我静静的享受，换来的却是孤独与沮丧。在美国近几二十年来，从15岁到24岁的青年的自杀率比以前要增加3倍，平均每年有5000个青年自杀身亡，而自杀未遂的还是自杀成功的10倍。为什么在自杀的人当中以青年跟老年最多？前者是因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，后者则是因为生活上根本全无意义。由上面这些事实充分的显示出来，许多的人所以感到痛苦，不是由于贫穷灾祸，而是由于不了解为何而生，为何受苦，为何死亡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人生做人究竟有什么意义，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个答案出来。所以对于人生执迷的问题，关于信仰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要介绍信仰究竟是什么。